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台湾国防部话，一架中共无人战斗机礼拜五在台湾周边飞行，当日共有19架中共飞机进入防空识别区。与此同时，一架美国海上巡逻机过境台湾海峡，以维护航行自由。根据台湾国防部提供的地图，其中一架中共 TB-001 无人战斗机绕台湾飞行，首先穿越将台湾与菲律宾隔开的巴士海峡，之后在台湾东部上行，然后再向中国海岸穿越。自去年以来，中共军机经常越过台湾海峡中线。一架美国海军 P-8A 海神号海上巡逻和侦察机在同一日飞过台湾海峡。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表示，这架海神号是在国际空域飞行，并表示通过按照国际法在台湾海峡内行动，美国维护了所有国家的航行权利和自由。中共军方称监察到这架飞机，并指责美国在海峡挑衅。星期五清晨，俄军发动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空袭，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其他地区发射了20多枚巡航导弹和两架无人机，造成至少16人死亡。这是近两个月来俄罗斯首次对基辅发动空袭。市政府表示，空袭警报在凌晨4点左右响起，大概持续了两个钟头。乌克兰空军在基辅上空拦截了11枚巡航导弹和两架无人机。内政部长克莱门科表示，在基辅以南约215公里的中部城市乌曼，一枚导弹击中一栋公寓大楼。在袭击发生几个钟头后，现场仍然浓烟滚滚。人们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并将财物从受损的建筑内拖出。目前乌曼死亡总人数已达14人。较早时，在第聂伯河市亦有两宗死亡报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这种恐怖行为必当面对乌克兰和世界的公正回应。下个礼拜，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将加冕正式登基。英国最大反君主制团体日前声称，他们将在游行路线中的查理一世雕像旁聚集抗议。1649年查理一世受到斩首后，英国曾经短暂建立共和政体。路透社报道，反君主制组织共和国支持者认为，查理斯登基是结束君主制度的最佳机会，正在计划展开他们历来最大型的抗议活动。共和国负责人史密斯认为君主制度已经过时，他向路透社表示，预计将有超过1000人着黄色衫参与5月6号的抗议活动，他们会高举标语并且发表演讲。当加冕为王的查理斯乘坐黄金马车从人群中路过时，抗议人士计划大声喝倒彩，并且高喊这个不是我的国王。根据民调机构 YouGov 调查，在2012年 73% 的民众认为君主制对英国有益，但这个数字现在跌到 53%。 中国东航28号晚间披露一季报，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26亿6100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5.77%，净利润亏损38.03亿元，去年同期亏损77.6亿元。当日南方航空公布一季报显示，净利润亏损18.98亿元，去年同期亏损44.96亿元。截至目前，中国三大航空公司今年首季合计亏损86.27亿元人民币。中国东航去年三月曾经发生重大坠机事故，造成132人死亡。在今年三月事故发生一周年之际，中共民航局通报称，这宗空难事故仍在调查中，该事故非常复杂，极为罕见，但未公布任何新的进展。该界面新闻此前报道，三大航空巨额亏损的原因，一方面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风控不停，客运市场需求下降，总体运力减少；另一方面，航油价格攀升，导致航油成本居高不下，以及汇率波动带来损失等，多重影响导致业绩大幅下滑。 由于洪水风险正在上升，加州优沙美地国家公园的大部分地区在星期五开始关闭。在刚刚过去的冬季，加州山区出现创纪录的降雪，而近日温暖的天气已经开始融化这些积雪。当波霍诺桥下的麦塞德河的水位上升10英尺以上时，山谷对游客来讲将不再安全。公园管理局已经宣布，优沙美地山谷从E.I. Capitan Colossover 以东的大部分地区将在星期五晚上10点开始对游客和行人关闭，直至5月3号或可能更久。公园官员说，在关闭期间预订了露营或者住宿的人都将会获得补偿。在优沙美地，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洪水发生在1997年，当时波罗快车风暴直卷整个公园，融化了山坡的积雪，山谷被16英尺深的水淹没，公园的基础设施受到数百万美元的损失，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才得以修复。近日，中国和菲律宾海警船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生冲突，几乎相撞。星期五，中共官员指责菲律宾故意在争议水域挑起事端，但菲律宾政府强硬回应说，在我们自己的水域进行的例行巡逻不可能有预谋或挑衅性的，是我们已经行使并将继续行使的合法权利。事件发生在上个礼拜日，再有记者的菲律宾涉事船只负责人介绍说，一艘中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拦截了一艘比它大一半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两船相距45米，差点发生碰撞。当时菲律宾海警船正在进行为期6日的巡逻，期间中国船只多次出现跟踪菲律宾船只，并命令他们离开。中共外交发言人毛宁星期五说，菲律宾船在有记者的情况下冲入争议水域是有预谋的挑衅，制造媒体炒作。他说，中国船只采取了适当措施避免发生碰撞，但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达萨说，中国海岸警卫队对菲律宾例行巡逻的干扰违反了航行自由，还涉及违反正常航行惯例的极其危险的动作。日前，面对中共修订反间谍法带来的寒蝉效应，美国国会议员回应说，这个是中共向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中国不允许有所谓的私营公司，外企如果再扮听不见就会自取其辱。星期四，美国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众议员、联邦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一份声明中表达了上述观点，并提醒中共修订后的反间谍法意味着中共保留任意没收任何财产、摄取任何知识产权和收集任何数据的权利。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将允许政府检查企业或机构的设施和电子设备，以及凡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的个人的数字设备，例如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此外，间谍活动的定义扩大后，正常的商业活动，例如收集当地市场、竞争对手和商业伙伴的情报，都有可能会被中共列入间谍活动。近日，美国国会众议员兰斯古登提出一项法案，允许美国人起诉中国和墨西哥等制造和贩运芬太尼毒品的国家、实体和个人。这项2023年起诉非法芬太尼团伙法案将为芬太尼危机的受害者提供完全的法院系统途径，以对芬太尼贩运者和提供者提出民事诉讼。据司法部称，芬太尼每日导致近200名美国人死亡。虽然有证据表明中共是非法芬太尼的主要制造来源，但美国人没有可以对这个共产主义政权提出法律诉讼的途径。该法案指出，那些参与芬太尼贩运的人亦应该合理预料到会被带到美国的法庭上为他的行为负责。芬太尼的生产通常在中国，在那里生产毒品的原材料，然后这些化学品被运往墨西哥，并在那里制造芬太尼，由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卡特尔进行分销。星期五， 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启动将韩国重新纳入出口白名单的相关法律流程。历时3年9个月的日韩贸易战即将告终。在贸易战期间，受限最大的韩国半导体产业原料对日本依赖度已显著下降。韩国政府率先释出善意，就二战征用工赔偿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将日本重新纳入贸易优惠白名单后，日本亦撤回含氟聚硫亚胺、光阻剂及蚀黑气体三项关键电子材料的对韩出口限制措施，并在礼拜五宣布启动将韩国重新纳入白名单程序。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对此表示欢迎，希望日方早日完成相关程序。韩国半导体业界原先对日本原料依赖度高，自贸易战后，韩国产业部调查显示，韩国八大核心战略技术零组件的日本入口额占比已经从2018年的32.6%降至2022年的21.9%，半导体入口额就从34.4%降至24.9%。
日前，据两位军事博主同一间知名新闻网站报道，俄罗斯上将米津采夫已被解除副国防部长职务。之前他因为乌克兰战争中的作用而受到西方制裁，人称马里乌波尔图夫。米津采夫在去年俄罗斯最初几个月里面策划了对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围攻。九月他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负责后勤和供应。俄罗斯军事博客作者斯拉德科夫和俄罗斯广播公司新闻网站报道了他离职一事，他显然是被革职，但原因不明。斯拉德科夫在一篇后续文章中说，据报道，俄罗斯国民警卫队副司令库兹缅科夫将取代米津采夫担任后勤工作。另一位军事博主亦在 Telegram 上发布了关于米津采夫被革职的消息。据新闻周刊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经常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改组高级军事人员。4月26日，美国众议院医疗保健和金融服务小组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根据会议证词，中共政权正放任中国民众进行大规模洗钱活动，以支持反毒集团向美国大肆贩运致命的鸦片类药物，而这些合成毒品已经令到几十万美国人死亡。该小组委员会审查了中国洗钱组织如何成为拉丁美洲反毒集团不可以缺少的一部分，还利用来清洗非法资金以资助生产芬太尼及相关化合物。小组委员会主席麦克莱恩说，由于中国的有组织犯罪正在洗钱，还提供生产毒品所需的前体元素资助跨境贩运，贩毒集团正赚取几百万美元。他还说，以前贩毒集团需要用几个礼拜至几个月的时间来清洗同样数额的钱，但现在中国的洗钱集团可以在几个钟头内就完成。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在到达北京一年之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今个礼拜二先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他递交的国书。这个片段是美中关系紧张的一个缩影。媒体 The Political 礼拜五登了对伯恩斯的专访，讲到在中国遭遇的工作挑战时，伯恩斯说，由于审查制度和长城防火墙，我们很难真实地反映美国政府的信念、正做紧的事情、国会正在做的事，或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想法。伯恩斯说，他们在中国出面活动面临很多北京的政策限制，例如被限制访问中国的大学校园，以及被限制和省一级的中共地方领导人交谈。在过去一两年里面，这一种限制的力度越来越大。在被问到美国人对中国存在哪些误解，中国人对美国又有哪些误解，伯恩斯表示，最主要的问题是 COVID 疫情封控令两国人民被隔绝开。过去三年，美中之间没有好像过去那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在塔克卡尔森今个礼拜突然离职之后，礼拜三夜晚福克斯新闻的工作日夜晚八点档的新闻节目收视再次下跌。收视率服务机构尼尔森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卡尔森曾经占据的夜晚八点档时段，代替的主持人布莱恩基尔米德和节目福克斯今夜新闻为福克斯吸引了大约133万观众，而卡尔森通常会吸引300万以上的观众。据多间新闻媒体报道，上个礼拜三卡尔森吸引了305万观众，这个意味着基尔米德今个礼拜三的节目收视率暴跌 56% 左右。在整个2022年，卡尔森的平均收视率超过300万，仅次于福克斯电视台的五人谈节目，并且卡尔森在25至54岁年龄段的关键人群中表现出色，在上一季度吸引了大约443,000该群体观众。今个礼拜卡尔森离职后，大量社交媒体用户表示他们之后不会再看福克斯新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